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为你播报即时新闻快递。华航公司为了因应机师补休假需求，今年暑假两个月共计取消飞往日本航线约100多班次。华航公司表示，暂时取消航班是以提高性高、定位人数相对较少的航班为主，其余不受影响。农业转型缺工急迫，业界期待农业外籍劳工再放开。农委会主委曹启宏说，导入自动化农机具运用的农业革新非做不可，研议由政府购买大型昂贵农机具，以分享机器模式提供共用。台中市停车格一位难求，很多市民常抱怨找不到。交通局除了持续新增停车格之外，将全面检讨停车费率，提高周转率。但随着差别费率和累进费率停车格增多，驾驶人想停车，荷包也要多些支出。全台哪个城市最年轻？根据内政部清查结果，以桃园市的 23.56 年及新竹市 23.72 年屋龄居冠，而澎湖县 38.82 年屋龄最为老旧，六都直辖市则是台北市 31.53 年的屋龄最老，且30年以上的屋龄住宅比率高达60%以上，使得台北都市景观陈旧，居住品质欠佳。目前台北股市加权指数为 8684.43 点，下跌 31.82 点，成交量为 301.32 亿元。以上新闻为综艺编辑陈三播报，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度回到了 YOYO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这一次呢，瑶瑶带着大家，我们要带大家前进的，也就是我们的高雄女子监狱了。而这一次呢，由法务部的矫正署，还有我们的高雄女监啊，由我们的叶真玲典狱长带着瑶瑶，我们参与了一下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当然说到了高雄监狱呢，长期是为我们的收容人开设了很多的记忆课程。那为了我们筹办一些所谓的开班经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狱方也向凤山的福伦社来帮忙求助哦。经由层层的审核，终于呢，审核通过了这一项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捐助。那由福伦社捐出了120多万的协助，我们有一个计划叫做美丽人生这样的一个课程。主要呢，我们是教导我们收容人做一些譬如说手工香皂啦、烘焙啦等等，希望在未来可以回馈社会，有一技之长才有办法回归于家庭了。而这一次女监结合了高雄市的凤山福伦社办理这个计划课程美丽人生，也在监所内做了一个捐赠仪式，包含了日本跟韩国福伦社，总共捐出了121万6430元。那双人呢很棒的，我看到他们的认真跟努力，他们演出了明天会更好的话剧，主要是讲述毒贩在狱中学做手工香皂而改邪归正的故事，向我们捐助人谢谢他们。那这一次由矫正署副署长郭宏文带着瑶瑶来去见证之下，也谢谢我们的民间力量来协助。那当然不管是在国人也好，海外的舍友也好，这样的一个捐助开办这样多元的课程，那以生命教育来做一个主轴，同时我们还包含了像吉他音乐班、新爵士舞蹈班、欧洲彩绘班、烘焙进阶班这些课程跟一般的矫正机关开设的传统技艺就不大一样了，所谓的艺术治疗。那当然经由这样子的一个促成之下，我希望呢不管是我们同学也好，学习了刺绣、 手工技能，希望在出这个到监所的时候呢，能够顺利的回归社会，展开自己的人生。那当然我们这一次也设了像刺绣啦、拼布啦，除了一技之长，我们除了在里面有这个艺术治疗，其实在我在各府的部分哦，我们常在讲为什么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技艺，除了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之外，还有一项就是磨他们的耐性。那只要呢你的耐性有办法从五分钟不躁动到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再来培养兴趣，那么我相信在未来他做任何事情都会有成功的机会了。那这一次我们还有看到他们所有的俄罗斯软糖啦、手工饼干啦、乳酪丝啦，这些都是健康食材，而且在我们的市面上都反应非常的好，像去年的营业额就超过了1000万哦，是不是值得贺喜呢？没错。好的，当然呢这个也是值得大家贺喜的地方之外，我们的同学们也真的要好好的加油咯。好，我们赶快来解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乐的问题哦。他说他在念书的时候申办了信用卡的副卡，在七八年前正卡负债，银行要他连带责任，他没有办法缴款，导致信用破产。最近发现2010年的法律修改，他申办时是未满20岁，那银行呢也没有在他满20岁告知说会有连带责任的清偿部分，那这个副卡也从没有欠费，可否不用连带这个清偿责任呢？好，这个部分呢可乐问的哦，我们也赶快来看看。国内的各银行信用卡的契约规定哦，正卡跟副卡持卡的人就个别信用所产生的债务互附带所谓的清偿责任。那考虑副卡呢持有人不会收到账单，没有办法知道正卡持有人的消费情形，进而适时的限制过多的消费，使得我们副卡持有人负担非其所能控制的一些危险，那违反了诚信或平等互惠的一些原则，常会引发一些这个社会的异议啊，大家会想说那到底怎么样去管制哦？那银行工会呢就有在做一个决议，各发卡机构修正信用卡的定型化契约，其实是从2009年的7月10号开始，副卡持有人对于正卡持有人应付账款无需再附带所谓的连带清偿责任，这样子可乐你懂吗？那未成年未婚时所申请的这个决议发生在2009年的7月10号前的正卡债务并不适用，所以银行工会呢隔年会再做决议，只要符合申请时如果是未成年且未婚的话，而发卡机构位于这个副卡持有人的成年时再告知需附带的连带责任清偿的情形，那银行就要免除副卡跟持有人的连带清偿责任，这样了解吗？他有义务的告知。那如果说像可乐的正卡负债是在2008跟2009年发生，那么申办副卡那时候又未满20岁又未婚，而发卡银行也没有跟可乐你说年满20岁就要通知正副卡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那如果发卡银行如果再向你追债的话，你可以依上述的理由拒绝付款，这样子清楚了吧？这也是回答我们可乐的问题哦。当然可乐你可以在你各县市的地检署详细的部分呢准备好你的资料来去来做一个洽询。其实我们都有所谓的这个服务柜台有很多的非常亲切的，不管是值班的检察官也好，我们的志工阿姨或者是叔叔或者是姐姐们都会帮忙的哦。好，当然呢来到了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我们带大家来到了是台北监狱了。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七宫我们针对的编号是2991。最近呢在文学班里面我们希望他们来去做一些文学小品。那这是我们编号2991来做了一篇叫做放下。 他说，监狱中呢，同学们来自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领域角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自然有很多自己的主张跟角度，所以也常常会为了自己设了一条底线，谁也不想被超越自己的底线，否则我就布拉布拉布拉布拉吧。他不敢写什么，只敢写点点点。那这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吗？要自我保护绝对是没错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龙蛇杂处的环境中，每天要对面对的工厂中医的一两百位同学，每个人底线哪儿都不一样，究竟怎么防范，怎么样来去自我保护？那如果说过度的自我保护会不会伤害到自己？他认为说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放下自我。他看到了佛教中佛书有写，哎，我是无常的，是空的，只是世人呢为了执妄为真，执无为有，以无常为常，导致平添诸多烦恼。佛陀早在千年已经见证了这些缘起性的空这个字的一个智慧，乃大智慧也。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在讲放下是一种智慧，放下也是一种学问当然针对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感受，也不同的说法。那当然遇到了很多的这个遭遇跟挫折的不同，依照我们刚刚这位2991编号的同学，他说他真的该放下的就是自我心理的防卫，心理的武装能够卸除，外在的身段就会不见了。放下说起来很简单，很多人想放下，只是说一碰到问题就觉得无法自持，又陷入了执着在自我的意识中，那是心理建设没有做好。只要你的步骤正确，不但能够做到，而且还可以生活更快乐，建立很多很多各方面的友谊。所以他也给同学们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会不断的甚至重复的碰到一些问题，只要我们学习放下，只要你能够提得起，这才叫做男子汉的担当。而监狱呢，是我们另一种机缘跟自我的练习场所，何不常用这样的机缘好好的自我学习跟利用呢？对，这也是我们编号2991对于自己的期许，也跟我们的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一起分享，跟我们社间的同学一起分享了。好的，待会回来的时候呢，瑶就要带大家来到了松德医院，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黄明奇主治医师了。而针对为什么很多嗜酒如命的朋友没有办法自我管理，收音机旁的朋友是不是有很多呢？觉得今天好像没有喝一杯冰凉的这个啤酒好像不过瘾啊。好，没关系，针对这些所谓的嗜酒的这个酒瘾的问题我们就要交由我们的黄医师咯，带回来继续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了。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A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今天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来自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成瘾防治科主治医师也是大家的好朋友黄明奇医师了。当然在百忙之中呢，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好好聊聊这个戒酒为什么那么的难。当然呢，不管是全国的好朋友或者是我们内地的朋友，要赶快来跟着瑶瑶脚步，我们来去找找也是黄明奇医师了。不过呢，针对这个说到了为什么戒酒那么难呢，到底难在哪里，我们要来让我们的医师好好跟大家聊一聊。所以这时候我们先让主治医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明奇。
是的，当然针对这个黄明奇医师他自己本身的专业包含了不管是在成瘾医学啦，在精神药理学，还有一般的精神医学都是非常的专门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于他的这个文章也非常的拜读，所以呢，一般来讲是用看的，而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用听的，不管是在空中来解决大家的这个所谓的医学问题也好，还有针对一些所谓的社会话题呢，我们也好好跟大家聊聊。不过今天来聊的就是这个戒酒真的那么难吗？我们真的很想说这个，尤其夏天到了，想要喝一杯冰凉的啤酒，一杯就好。不过我们常常讲到拿起第一杯酒的时候就开始是一个大考验，因为一杯再一杯，这有这首歌嘛，对不对？
是的，
是。那当然呢，有很多朋友说，我才一杯耶，这每天一杯就会成瘾吗？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哦，来自于日本哦，这个日本有很多的上班族下班呢一定要喝一杯，包含了我们这些东南亚的朋友也是一样哦，外国的朋友也是一样。到底这真的会不会成为一个成瘾呢？
啊，是的，酒精是的确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成瘾物质。
嗯，
那这个成瘾物质的改变，是来自于因为它很容易接触得到，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太多便利商店。那由于便利商店在我们的生活环境是最可以就可进性很高的一个可得到酒精的场所。
嗯，
所以呢，戒酒很困难。那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来自于环境
啊、哦，有，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对不对？
是。
嗯，一般来讲哦，这个说真的，如果说一杯两杯的话，它真的能够成瘾吗？
哦，不会的，一般一定要到了我就是喝的时间够多，或者是喝的酒量够大，慢慢让我们的脑部病变，才会真的成为酒瘾。那酒瘾它是一个原发性的疾病，所谓原发性就是它还是受到家庭遗传性的影响。
嗯，
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遗传，就是我讲的很好遗传是来自于爸爸妈妈给我们血液基因上面的遗传，然后呢后天再靠我们自己好好的培养，这样子才容易变成一个酒瘾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今天没有一个基因，那我的危险几率就比别人少很多。但是换句话说，如果家里是有这个酒瘾的家族史的，比如说亲戚朋友当中或爸爸妈妈祖父母都可能有这个酒瘾的问题的话，那我在这个家庭长大，我就必须很小心自己喝酒的问题，因为我可能比别人有更多的几率会因为不小心大量喝酒而造成酒瘾。
嗯，是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看哦，爱喝酒的跟这个所谓的基因还是很重要，而且它不见得是直系血亲，它可能呢这个包含了这个亲戚朋友，它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遗传，是这样说吗？
是的，根据目前的研究，其实酒瘾的一个如果用遗传来说明的话，50%-60%的遗传这个疾病是来自于遗传，所以我今天如果得到了酒瘾。在我体内的基因来说明我得到这个酒瘾这个问题的大概占了50%-60%。
哇，诶，这个几率很高诶。
对，如果反过来说，其实环境当中如果我在行为或习惯上可以得到良好的调整的话，我有40%-50%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不要发挥成这么严重的一个疾病。
嗯，不过一般来讲我们会发现最近的这个数据哦，年龄层好像我也是往下掉，对不对？
不过听众朋友可能要先理清一点定义上的问题。
嗯，
我们常常讲喝酒不见得是酒瘾。
嗯，
那一般青少年们的朋友喝酒哈、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到酒瘾的程度，那这大量喝酒5-10年以上才会慢慢发展成酒瘾。
嗯，
所以我们要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大量喝酒。一般大量喝酒定义是指说，如果我一次的喝酒会喝到5瓶啤酒以上，这样就叫酗酒。那如果以这样子的酒量，5-10年之后就很容易变成酒瘾。那所谓酒瘾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脑部有一个成瘾中枢相关的区域都已经病变了。
嗯，
到了酒瘾，我一喝就好像开关开了一样，我会想要继续喝下去。
嗯，是，这个跟这个年龄层是没有关系的，直接的关系， 对不对？
对对。
嗯，等于是说我们自己自我的这个意志力哦，还有就是说这个交友的情形，包含了哦，就是说我们刚刚有听到医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自己平常在喝酒的量上面，对不对？
嗯，
那是不是请教一下我们主治医师了？一般来讲，如果这样说的话，大家会想说，那我干脆就喝一般的啤酒，我不要喝到一般的这个所谓酒精浓度比较高的话，这样就不会变成是成瘾喽？
对，大家通常都会有这个迷思，就是说我喝比较薄、比较淡的酒，似乎就不会得到酒瘾。事实上，这观念是不对的。
嗯，
即使是薄的或淡的酒，在足够的大量的酒精或足够的时间影响之下，还是有可能成为酒瘾。 我们很多临床上的个案一开始就是喝啤酒为主的。
哦，是。
那多半到后来我们身体耐受性的发生之后，原来的啤酒的酒精浓度已经不足以去迎合或符合自己对酒精的期待，就会慢慢的演发到喝比较烈的酒。所以啤酒经常是大多数人酒瘾的初阶入门站。
哦，初阶入门站。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主治医师来讲一下，哦，尤其是在门诊常发生的，一些实际案例的部分，让大家也可以更了解说，那我到底怎么知道说我到底有没有成瘾啊？
就台湾来讲，最常见最典型的例子无外乎就是从军中开始饮酒
啊。军中，
对，
欸，真的，
经常是必须跟长官啊或者是同袍啦，在欢庆的这个场合或者是他比赛应有的场合当中去大量饮酒。
嗯，
那特别在青少年或者在成年初期有大量饮酒，在我们脑部的影响下，我们的成瘾中枢更容易病变。
嗯，
那军中开始大量喝酒习惯之后，出了社会就是退伍之后，经常这些人会持续保持
联络，
有饮酒的习惯。
嗯，
这饮酒的习惯初期可能不是那么的高酒量，换句话说，可能比如说一天两三杯啤酒或两三瓶啤酒。
嗯，
可是我们的脑部或者我们的身体对酒精事实上有耐受性或容受性的，所以这时间我们对喝酒的量或需求会越来越多。那这样子的例子在门诊中就是一个
常见的。
那接下来出了社会，特别是做业务，做这个需要做商，做一些 businessman 就是商人的，更需要在社交场所当中去豪饮或狂饮。
嗯，
那我刚才提到我们讲的豪饮或狂饮或酗酒，就是指六瓶以上的啤酒，这样子量叫豪饮或狂饮或酗酒。那通常在5到10年之后呢，到了30岁初期，就一般来讲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比较疲倦，或者是没有喝酒会怪怪的状况。那样的怪怪包括会睡不着觉啦，或者是觉得精神不好啦，要喝一点酒让自己精神好一点啦，或是只要有一些心情不好或情绪上面不太对劲，就想喝点酒让自己放松。
嗯，
那接下来到五年之后呢，就大概接近了中期，就酒瘾的中期，大概都来到35到40岁。这时候呢，我们的工作虽然还可以保持，但是我们的表现跟我们的持续力、专注力都开始有出现问题，甚至情绪也会随时出现有易怒的情形。
是，
甚至因为自己的控制力在喝酒后不好，出现一些家暴或者是自己跌倒受伤的情形。那甚至有时候在酒后会误事，讲一些事后懊悔的话。
嗯，
那过了35岁来到40岁呢，大部分就已经到了这个酒瘾的末期了。
嗯，
这个时候如果不喝酒，身体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头痛啦、手抖啦、冒汗啦、幻觉啦、恶心啦、呕吐啦、吃不下饭等等。那通常这些个案隔天早上起来要喝点酒让自己整个人才提振精神，否则没有酒精他们的工作没有办法维持，或者精神也变得涣散。
嗯，
那白天喝酒的情况越来越多，代表我们的这个酒瘾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这时候也慢慢出现会有癫痫啦、精神疾病，比如说忧郁症啊、焦虑症啊、失眠、幻觉、妄想等等，就会慢慢出现了。
哦，是，所以你会发现哦，我们常常会想说，哎，应该没有那么严重。不过，经由刚刚我们主治医师说的哦，真的，如果你真的出现了这些现象的时候，真的要及时的踩刹车，对不对？
是的，就是要让我们的酒精量控制在一个适量而且健康的范围内。目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标准就是希望男性一天不能超过2瓶啤酒，女性一天不能超过1瓶啤酒，
啊，
这是可以接受的适量的饮酒的范围。
是哦，等于是说，现在我们要让自己了解说，哎，我到底饮酒的量到底在哪里？刚刚我们主治医师有讲到了，男性跟女性这样的一个差异别，这样才不会让自己造成是一个这个成瘾。如果说真的很多朋友你会发现哦，尤其这个上了年纪也好，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这个上班族，他可能现在已经面临到一个他不可以不喝酒， 那这样子的话，一个情况之下，他要怎么样来去克制？包含了可能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变成瘾，他自己不知道，变成说已经有一种没办法去节制，然后想要现在要请他去节制，真的就变很困难，该怎么做呢？
首先，听众朋友们应该先透过一些简单的问卷和或者是自我了解的问题，来了解自己喝酒是不是已经可能到了酒瘾的程度。
嗯，
我们经常用四题来自我筛检哈。第一题就是我会不会发现我一旦开始饮酒或喝酒，我会忍不住一口一口喝下去。
嗯，
也就是喝了第一口，我很想再喝第二口，这是第一题。
嗯，
那第二题就是我会不会有些亲朋好友为了我好，开始建议我少喝酒或不要喝酒。这是第二题。
嗯，
第三题就是我会不会常常想起喝酒这件事情会有点懊悔或自责，甚至有点愧疚。
嗯，
这第三题。
嗯，
第四题我会不会大量饮酒之后隔天早上醒来会想喝点酒让自己精神好一点，比较清醒一点。
嗯，
那这四题当中只要出现一题大概就是有风险。那如果有两题的话，原则上都97%已经有酒瘾的问题了。
哦，有这么严重了？
是
哇，所以如果说你有长期喝酒习惯的朋友，在开始戒酒的初期，哦，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先刚刚这四题让自己先去做自我检定，对不对？
是。
那有出现了这个酒精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不管是刚刚有讲到了手抖啦、头痛啦、烦躁啦，其实这已经变是常态了，
是，
对吧？那如果说再更严重的话，就像刚刚主治医师有讲到，这个严重可能还会有发生年纪大一点癫痫等等哦，
对，
这个就变成是很可怕了，变会有焦虑症啦、忧郁啦、失眠啦，你就必须要靠所谓的酒精来去助眠，这个时候就真的要来去做戒酒的治疗，是不是这样？
是的。
嗯，像一般来讲哦，这个做家长的也好，或者是说做家人的也好，做朋友的也好哦，该怎么样来去帮助他们？
在 7-11 或者是便利商店林立的国家真的有点困难。
嗯，
那因为我们的个案戒酒之难在于，因为他们脑部已经病变了，这个病变只要闻到气味或者是看到酒精或者是听到相关的感觉，
嗯，
或者我们身体有任何的感触哈，都会连接到想喝酒这个念头。
嗯，
所以最重要就是避免跟酒精相关的个线索。所以我经常会建议我自己的个案或者门诊病人或者是住院病患，就是让他们避开任何跟酒精相关接触的环境，比如说 7-11，
嗯，
比如说一些婚丧喜庆的场合，
嗯，
或者是一些他以前喝酒会接触到的人事物，
嗯，
那换句话说就是戒酒的个案应该心理准备，我要从一个星球的生活准备搬到另一个星球去，我是一个全新的无酒生活哈。
哇，
嗯，这样子的结果，很多个案一开始都会很低自信，他们不相信没有喝酒
就能够有好的生活。
对，
真的，
他们通常都会觉得没有喝酒人生是黑白的。
对，
这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可是非常多的个案在停止喝酒之后，发现自己越来越有信心，头脑越来越清醒，讲话人家会听，
嗯，
那不会再嘲笑他是酒鬼，
嗯，
那同时自己的情绪也不会因为喝酒就开始常常沮丧、忧郁、难过、痛苦、沮丧那个悲伤，
嗯，
然后失眠的问题得到改善，整个身体状况跟健康状况都好转，
嗯，
所以会越来越有信心。
是，
通常都会告诉我们个案，只要愿意避开相关的喝酒的场合线索，感觉哈，
嗯，
那个未来是很确定是明亮的，
是
彩色的，
没错。所以啊，
但我们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忙
哦，还有这个药物一起来控制。
对，因为刚开始戒酒的会有所谓的戒断症候群，
是，
那很多酒瘾朋友们在戒酒最痛苦就是3-7天的戒断症候群。
是，
那戒断症候群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手抖、失眠、恶心、呕吐、头痛、心脏加快、心悸，那有些会这个癫痫或者是幻觉等等。那我们透过足够的药物在帮忙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就可以完成所谓的解酒毒。